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现在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攻读神的话语。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字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感谢主，以上的祷告原都是不配，乃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请坐。接下来请郑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十字架。
今天是2013年最后一个主日，再过不到100个小时，2013年就永远过去了。你怎么样叫他回来，他也回不来了。2013年我们过得怎么样呢？我想请每个人做一个小的计算。今年我计算了有52个礼拜天。假如一个礼拜天你来教会参加一次崇拜得两分。大家想想看，你今年得几分？80分以上的啊，你算算看，你有没有80分？假如你来过40次以上的，你是80分。80分以上。80分以上的举手，我看看有哪些人。好，手放下。差不多一半，一半多。我们中间有些人很厉害哦，不是100分哦，是102分哦。104分、哦、假如你今年一年52个礼拜天都来的话，都在不同的地方敬拜神的话，你就是100分了。102分，104分。100分的，102分的，104分的，请举手我看看。啊，也是很多，我们要为这些人鼓掌。假如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你自己算了一下，我不要你举手啊，你不到60分啊，你不到60分啊，你可不可以今天下一个决心，我明年2014年我希望我能够进步啊，我能够比今年好，至少我要60分，也许我要100分，好不好？过去的几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主的降生。 我们教堂布置得非常美丽。我觉得有一件事很有意思，这是神的安排，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啊。纪念主的降生一年一次，每个月一次，我们在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有主餐。我请教了王牧师，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是不是有主餐呢？我们前面的这个桌子就是特别为主餐预备的，每个月一次，很多教会都是这样，每个月一次我们纪念主的受难，主的受死。我们每个礼拜一次在这里敬拜神。我们为什么主日在这里敬拜神？在以前他们是守安息日的，自从主耶稣为我们受难从死里复活以后，教会就在主日，主日这是主的日子，我们在这里敬拜主，这是每个礼拜一次啊，一年一次，一个月一次，这是每个礼拜一次，我们在这里纪念主的复活，这是主复活的日子。主耶稣是礼拜天早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的时候复活了，我们在这里敬拜神。一年一次，一个月一次，一个礼拜一次，最后我要提到就是每天一次。每天一次，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要纪念主的再来。主耶稣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正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就是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说不定主耶稣就是2013年回来，谁晓得，还有两天呢，对不对啊？有一个老太太非常虔诚，他天天都在等候主回来。到了年底的时候，他的祷告，他说：“主耶稣啊，难道你今年真的还不回来吗？”他真是有一个迫切的心，等候主的回来。我现在请问，我们有多久没有想到主耶稣要回来了？这件事，每个月一次，我们纪念主的降生。每个月一次，我们纪念主的受死；每个礼拜一次，我们纪念主的复活。我们应当每天一次，盼望主耶稣再来。但愿我们常常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今天我讲一个新的题目，就是十字架。我要请大家看三处的圣经，都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请大家看一下好吗？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刚才我们读了第一章，很好，我们现在读第二章第一节，这是保罗说的话。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我并没有用高言大志，高言大志，这在很多的大学里常常讲的啊，高言大志。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去，我没有用这些很高深的大的道理，很有智慧的话语对你们讲，我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经定了主意，我下了决心，我一定要这样。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的语气。保罗不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他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可是他发现，尽管他知道很多的事情，可是 假如跟这一位跟这一件事情比较起来说，那些事情那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都显得无关重要了。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不说他只知道一个人啊，只知道一件事，我不说他只知道一个人，因为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有没有注意我们中文的圣经，在保罗的名字旁边有一横，那是人名号，在亚伯拉罕的名字旁边有一横，那是人名号，那是个人，可是在耶稣基督的名字旁边没有那个人名号，他不是那一个人，他是那一位。而在耶稣基督这一位无比的基督身上，最重要的是哪一件事呢？不是他一只大马蜂，不是他的登山宝训，乃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看亚伯拉罕林肯的传记，那么厚一本，几百页，都是讲到他一生的事情，讲到他的死就最后两页。可是四福音记载的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你看看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基督死，占28章中间的几分之几，你看看马可福音16章里面记载耶稣基督的死有几章，占几分之几，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又怎么样。耶稣基督的死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5章，请翻到第7节。中间有因为两个字，我们从那里开始看啊。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里讲到基督，他是羔羊，他是逾越节的羔羊，讲到他被杀了，也讲到他被献祭了。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3节，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3节，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这一句话对我们传道的人非常要紧。这里讲到他传给别人的是他从主领受的，他若是没有从主那里领受，他就没有什么可以传给别人。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里两次都提到为的是纪念我，要纪念我，主耶稣要我们常常纪念他。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最后28节说，人应当自己省察，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今天的信息是要帮助我们预备自己迎接新的一年的来到。下一个主日就是我们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在下一个主日我们要吃主餐纪念主，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件事就是纪念主的死，纪念主替我们死的大爱，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首先要提到的是，主耶稣设立主餐是在他和门徒一同吃最后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餐和逾越节的晚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坐在这里领受主餐的时候，让我们想一个圣经的人物，把我们和他放在一块来想。这个人是谁呢？这是一个瘸腿的人，他的名字叫做米非博士。他是旧约圣经里面扫罗王的孙子。扫罗啊，一直要迫害大卫，他们是仇人。可是蒙了大卫王的恩典，他不但免去米非波设一死，赐给他产业，而且还天天让他和王一同坐在王宫里吃晚饭。主餐就是我们坐在主的桌子旁边一同吃饭。我们这些蒙了神恩典的人，我们加入了神的家庭，能够在主餐里面有份，是蒙了神很大的恩典。我想起诗篇113篇7节8节的话，那里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你我在神的眼睛里看，本来就是那样可怜的人，贫寒人，穷乏人，神从灰尘里面抬举我们，从粪堆中提拔我们，让我们好像米非波设一样，实在不配，本来是有仇的，可是居然被大卫王接纳，可以进到王宫，可以跟王的儿子一同坐在那里享用晚餐。我们满心感谢主耶稣，要我们常常纪念他。我们今年有没有常常纪念他？我们要怎么样纪念他呢？主吩咐我们要举行主餐纪念他。每逢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在领受主餐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四方面的事，这是我今天早上主要跟大家要思想的。第一，我们要回头看。第二呢，我们要我们往我们里面看。第三， 我们要往四周看。最后第四，我们要往前面看。请大家看今天的大纲。在领受主餐的时候，第一，我们要回头看，我们要想想看，在主餐的这个背景之下，有些什么事情让我们能够回忆的，追思往昔。第二，我们在领受主餐的时候，要省察我们的内心，往我们的里面看。第三，我们要我们四周的人群看，这四周这许多的人，我们要想想他们。第四，我们要往前面看，在主餐的时候，主让我们想到将来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就是主耶稣要来，我们要吃这餐，一直等到他来，要想到他要回来。我们首先思想第一点，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讲到，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让我们想到古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的故事。神要救他们，可是埃及的法老王牢牢地抓紧他们不放他们，三番四次的拦阻，让他们不能够出埃及。最后神施行了最严厉的审判。那个时候神要击杀埃及境内所有的长子和一切投生的牲畜。神只是以色列人一个可以得拯救的方法，要他们宰杀羔羊，把这个血，羔羊的血抹在这个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啊，还有门楣，就是上面那个横的那个梁，你看看这两边还有上边，这个血滴下来，这不是一个十字架吗？这不是一个血的十字架吗？神告诉他们，这就是逃避灾难的方法。神说，我一看见这个血，我就越过你们去。这就是所谓的逾越节，那个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十三节的话。以色列人得救是因为这个羊羔，这个逾越节的羊羔，羊羔的血救了他们。我在北京参观的时候，有人带我们到天坛，我们知道那是古代的君王一个向天啊，老天爷向天献牛羊的这个地方。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哇，北京啊，天寒地冻，冷得不得了，三更半夜要到那里去献祭啊，哎呀，多冷啊。有人跟皇帝建议说，啊，换另外一个人去吧，那个国王就生气了，这个事情怎么能够让人代替呢？这一定是我嘛，所以无论怎么冷，无论怎么天寒地冻，他一定要去，他要向老天献祭。他们要献的牛羊一定是要献，那个毛是纯色的，不能够杂毛的，一定是毫无瑕疵的， 不能升上长选长班的，而且一定是少壮的，不能拿一只老羊去献的。啊，约节的这个羔羊就是要这样。出埃及记第12章第5节讲到，要无残疾的，要一岁的公羊羔。神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吃那个羔羊的肉，要用火烤了，和无酵饼苦菜一同吃。出埃及记12章8节。你想想看，这一只羊被杀了以后，它要烤，它怎么烤呢？它一定要拿一个架子把它撑开来才能够烤。假如它整个一只丢到火里，那不是烤了，那是煮了，那不是煮，那是怎么烧了，对不对？你要烤的话，一定要把它撑开来，那就好像十字架上的耶稣。神还给他们一个特别的规定，逾越节那个月份本来是，假如我知道的不错，本来是七月，神跟他说要把它改，把七月改成一月，这是一年的重新的一个开始。神多么重看这个逾越节。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很多的限制，他们不能够守逾越节。当他们出埃及以后，到了第二年的正月，他们马上就在旷野里面守逾越节。40年以后，他们进到迦南地，他们又守逾越节。这件事情在民数记第9章，在约书亚记第5章都清楚的记载。他们本来受到限制，不能那样做，一等到他们有自由，他们能够那样做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守这个逾越节。在以色列人几百年的历史当中，他们有两位很贤明的君王，一位叫做西西家，一位叫做约西亚。当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守逾越节；当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他也守逾越节。那个时候他们的灵性有了复兴，他们恢复了对逾越节的重视。圣经上记载主耶稣小时候的故事记载的很少，可是有一件事情记载，他12岁的时候，他曾经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事实上，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几千年过去了，他们现在还是守逾越节。主耶稣奉父神的差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有一项重大的使命，他要拯救人类，为人赎罪。按照外貌看，耶稣是个人，其实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而人者。接下去我要讲到三个人，他们怎么样介绍耶稣，到底耶稣是谁。第一个人就是施洗的约翰，耶稣的先锋施洗的约翰。第二个呢，就是耶稣12个门徒里的那个门徒约翰。第三个就是新约时代最伟大的传道人使徒保罗。这三个人怎么介绍耶稣？在约翰福音一开头的时候，第一章就讲到施洗约翰介绍耶稣。他怎么介绍耶稣？他说，看呐、啊、神的羔羊， Behold the Lamb of God。 他说耶稣是神的羔羊，这是什么意思？约翰，门徒约翰，在启示录13章第8节，他介绍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是被杀的羔羊。更进了一步，他 他不但是神所预备的羔羊，是被杀的羔羊，他流血的，他替人死的。到了使徒保罗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他更完备的介绍耶稣基督，他不但是神的羔羊，他不但是被杀的羔羊，他乃是在逾越节被杀献祭的羔羊，他讲的最清楚。你们不是每年逾越节都杀羔羊吗？都把那个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吗？耶稣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在逾越节的那个时候被杀的那个羔羊。主耶稣在受难之前，他提前，你要仔细研究那个圣经先后的日期，你会发现他是提前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四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最后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奇怪，他没有提到他吃羊羔。在福音的书的记载里面都没有提到羊羔，只是提到饼，提到葡萄汁。很可能那天晚上他们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和门徒他们没有吃羊羔。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注意？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当那个真正的羊羔在场的时候，那个象征性的羊羔就没有需要了。事实上，当第二天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在断气的时候，刚好就是千千万万只逾越节的羊羔在圣殿里被杀献祭的同一个时间。这是巧合吗？绝对不是。这是神特别好的一个安排，我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神为我们人类所预备的。自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一次守逾越节，一直到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主餐，其中有1400多年，他们不晓得流了多少多少千千万万的羊羔的血，可是他们并不明白那个羊羔流血到底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绝对不是临时发生的一件事，绝对不是，请大家注意我讲，这乃是神老早老早以前就安排好的一个拯救世人的计划。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穿在他们身上，创世纪3章21节。那个皮子的衣服就是十字架的代表，皮子一定有流血，要不然哪里来的皮子？亚伯拉罕奉献以撒的时候，神用一只公羊代替他的儿子，创世纪22章13节。这个公羊就是十字架的代表，这个公羊后来就代替了以撒流血被杀献祭了。照样逾越节的羔羊流血就是十字架的代表。从前只有亚当夏娃知道，只有亚伯拉罕知道，后来神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 到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耶稣他为世人舍身流血，成就了救恩。十字架，十字架，这是可称颂的十字架，这代表神的爱，代表神的救恩。羊羔就是代表主耶稣。在圣经最末了的启示录里面，常常讲到羊羔，这就是主耶稣的代表。那个羊羔是无残疾的，代表主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没有罪的。一岁是代表主耶稣是在年富力强的时候被杀献祭的，那个时候耶稣只有33岁。羊羔要带着头脚五脏用火来烤，大家想想看这个情形，那就是象征救主耶稣基督在神的对那个罪恶的那个愤怒之火圣那个之下，他所忍受的身心灵的最大的煎熬和痛苦。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吃羊羔的时候，你们要吃无酵饼。无酵，这是讲到除去腐败、除去罪恶的意思。另外还有一样东西要吃，就是苦菜，苦的菜，苦菜。这个苦菜是讲到那个悔罪的意思，为罪懊悔的意思。逾越节的宴席吃三样东西，羊羔，这是代表因罪而受到痛苦。无酵是代表除去罪恶。苦菜是代表为罪而懊悔。受罪的痛苦，除去罪恶，为罪恶懊悔。这三样，前面两样是神已经替我们做了。这是发怜悯的神为我们所做的。而最后一样呢，就是我们人自己要做的，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懊悔。我们真正为我们的罪懊悔过吗？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市有一个占地60多亩的大广场，称为黎沙纪念广场。约西黎沙是菲律宾的国父，他是19世纪末叶反抗西班牙暴政的一位舍身的民族英雄。黎沙本来是一个医生，他看见西班牙人奴役欺凌自己的同胞，他就开始进行了革命行动。他奔走海外，筹募基金，也结合有志的人跟他一同努力。最后他不顾人的警告回到菲律宾，为了要唤醒奄奄一息的民族灵魂，他捐躯，他献上了自己的生命。他壮烈的牺牲，最后终于把这个沉睡的岛国的民族意识唤醒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临行的前一天，丽莎写下了著名的诗章，再见了我的祖国，读来有血有泪，非常的感动人。 每一件伟大的事情的成就，常常有人在那里牺牲，在那里奉献。主耶稣基督为了建立他公义圣洁的国度，他也是这样的舍命牺牲。他要我们纪念这件事情。他设立的主餐代替了逾越节的宴席。然而今天有很多人并不注重主餐，甚至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们说，为什么还要纪念那么古老的一件往事呢？若是你有这样的心态，你忽略了神的旨意。让我提醒大家，要重看主餐，不要把它只是当作一个形式，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时机。一个月只有一次，好好的利用这个时机，能够调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纪念神的大爱。以色列人在旷野吃逾越节的晚餐，到了迦南地他们还是吃逾越节的晚餐。旷野是不毛之地，迦南地呢，流奶玉米。好像是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的环境怎么不好，无论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丰富，我们都不可以忘记主的宏恩大爱。主餐不可以停止，否则这是一个大的错误。第二点，除了往后面看，想到以前的这些背景，第二我们要看的呢，就是要省察我们的内心，往我们里面看。哥林多前书11章28节说，我们要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以色列家庭的主人把饼拿在手上说，这是我们的先祖在埃及地所吃的苦难之饼。但是主耶稣在设立主餐的时候，他拿起饼和杯来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为你们流的血，立约的血。大家想想看，他的身体，他的血，这是多么大的爱。我们知道这个血啊，对人是多么的重要。前几天我去验血，我看那个护士把针戳进去，血就涌出来，一罐一罐一罐。我知道有一些人身体很健康，也非常有爱心，他们捐血。假如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我向你致敬。这个血人不能够创造的，有些病人他就是需要人身体里面制造的血，没有血他就活不下去。你捐血，我佩服你，你的爱心很好，希望你身体健康，继续的捐，为那些病人捐。血库里面在血缺少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危急的状态，健康的人捐一点血不会影响你的健康，可是对人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穷的人，你们知道吗？卖血，一些很穷的人，我也是很同情他们，卖血。他没有办法，他活不下去了，他卖血。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是多少 CC 啊，100、200、300、500，他卖，那个价钱很好的，你知道吗？假如一个人卖一罐一袋，他钱还不够，他再卖一袋，他还不够，他再卖一袋。 到后来他就不敢卖了，你知道吗？他再卖他就活不下去了。这个血是非常重要的。我听说我们人的身体有这些长的骨头是造血的。有些时候我看看我的腿，看看我的手，哎呀，我真是感谢神，我身上还有长的骨头，这个会造血的。我前不久损失的那个几罐的血，就是这些长骨头都给我又恢复过来，我感谢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有人说眼泪、汗和血。一个没有情的、无情的人就不会流眼泪，一个懒惰的人就不会流汗，一个自私的人就不愿意流血。耶稣是为我们流泪、流汗、流血。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流血？还有人问，为什么圣经这本书里面这么多地方提到血？哎呀，血淋淋的，怪可怕的，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告诉你，圣经的答案是这样的。圣经上说，活物，一个活的生物，活物的生命是在它的血里面。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在新约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呢说，假如不流血，罪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穿上一个人的身体，他才能够流血。所以他成为一个伯利恒的小婴孩，渐渐长大，到了神的时候，好像一只羊羔啊，纯洁的、健壮的、少壮的，他就在那个年富力壮的时候把自己献上。他流血，他不是流一点血，他是全部都流光。你知道兵丁拿那个枪戳他心脏的时候，拔出来血和水流出来，表示说他的血流光了。我们很感谢他。在逾越节的晚上，以色列人得救，不是因为那个羔羊身体血管里面所流的血，也不是流在盆子里的血，乃是又流出来了，而且那个血又抹在门楣门框上。这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就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都流出来，还是不能够拯救我们。我们必须自己要凭着信心来使用这个血。除非人接受这个血，他不能够得到拯救。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主耶稣在设立主餐的那个晚上，想想那些门徒，他居然愿意为他们流血舍命。那些门徒当时的情形怎么样？他们正在争论谁伟大，谁也不甘谦卑下去，谁也不肯洗别人的脚。犹大偷偷的溜出去接洽一笔最可耻的买卖，彼得三次否认了主，那些门徒都离开主耶稣逃跑了，那些门徒都在客西马里睡着了。今天你我怎么样？主耶稣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有些时候我们是要挑那些很好的爱，那些对我很好的爱。主耶稣不是这样的，那是让主耶稣非常伤心的、失望的、难过的、到底的，他还是爱他们，那才是真正的爱。主耶稣吩咐我们，你们面临这个杯的时候、这个饼的时候，你们应当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在这个时刻，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就是神的光照。假如没有神的光照，没有人会知道自己的罪。所以在诗篇里，那个写诗的人祷告，他说：“神啊，求你赦免我任意妄为的罪。”哇，这个罪大家都知道，任意妄为嘛。不但我知道，你也知道，大家都知道。还有呢，隐而未现的过错。在这个时候，箴言里有一节圣经很能够帮助我们，21:2说：“人所行的事情，在自己的眼里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我们所做的事，我们都觉得是凭良心，我都是对的，可是真的对吗？唯独耶和华衡量人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中国的古人也帮助我们谦卑。你不是圣贤，你怎么会没有过错呢？你过而能改，就善莫大焉。一个人有过还不改，那是真正的有过了。求神怜悯我们。刚才我提到西西家王，他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强敌亚述亚境，他们国家面临到很大的危险。那个时候他们守逾越节，他们在神面前谦卑。当我们在遇见困难的时候，我告诉你，最蒙福的道路就是谦卑认罪，求神赦免，你看神会不会搭救你。西西家王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他们除去假神，重新恢复了对神的祭坛，敬拜神。到了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撕裂了衣服，在神面前哭泣，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离弃了耶和华真神，他们向别神烧香，惹神发怒。当以色列人被掳后来归回的时候，他们也在守逾越节，他们彻底的丢弃了那些周围的那些民族对假神的崇拜。你看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彻底的废除了偶像的崇拜。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有偶像的崇拜，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同胞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到庙里去拜呀。哎呀，到庙里的人好像比礼拜堂的还多呢。我们虽然不到庙里去拜，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偶像？假如你看中一样东西超过神，那个就是你心里的偶像。拜金主义，今天多少人把金钱当作偶像？我们应当悔改，应该彻底的悔改认罪啊！在尤其是在主餐的时候，现在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向神认罪悔改？我告诉你，假如你知道有罪，越快越好，越早越好。我讲一个小例子来加强我这方面的意思。有一个小孩子，他不小心啊践踏了邻居啊还没有干的那个水泥地，他的脚印落在上面，他吓得要死，怎么办？我一踩上去，没想到就有一个印子在那儿，他也不敢告诉别人，他越想越怕。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去找邻居，说：“对不起，这是我踩，我不小心一下踩。”那个邻居不但没有骂他，而且称赞他，说：“孩子，还好你说得早啊，你假如说得晚就麻烦了。”我们认罪也是这样，要争取时间，要不然小罪变大罪，大罪变得不可收拾。这是第二点，在主餐的时候，我们向回头看，我们往里面看。第三呢，我们要往周围看。往周围看是什么意思？我们想想看，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有哪一个需要我关心的？哪一个需要我带到的？你和另外一个人，到底是你爱他多还是他爱你多？怎么衡量？ 我希望是你爱他多。怎么衡量呢？是你多给他打电话，还是他多给你打电话？啊？是你多为他祷告，还是他多为你祷告？是你先向他伸出手来跟他握手，还是他先伸出手来跟你握手？我们可以想想，我的爱有多少？马太福音26章第28节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为很多人流出来的。”在吃主餐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要回想以往的事情，要反省自己，我们也要看看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我15岁的时候信主，有一段时间我心里非常火热。每个主日早晨我到一个教会去参加崇拜，我下午又到另外一个教会，下午崇拜的时候我也去，我非常火热，什么地方有聚会我都去参加。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位有名的传道人，我从来没有机会听他讲道，因为我太晚了。就是我们中国教会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神重用的传道人宋尚杰博士，他在几十年前得到化学博士，他可以在化工厂里面或者兵工厂里面做事发大财。可是当他远渡重洋从美洲要回中国的时候，他在船上把他的那个博士学位文凭丢到大河里。他到中国，他就穿一个蓝布大褂到乡下各地各方去传道。我没有听过他讲道，这是我一生的遗憾，可是我看过他写的书，我非常的钦佩他。你会发现这一个人，他就好像一团烧的热热热的一团火。他讲到真是把他所有的心里都耗尽了。他平常不大讲话，他都关在房子里祷告读圣经，到了时候他就上台生龙活虎，下台他就好像要死的样子。他就是这么样的用力。他很早就去世了，因为他消耗的太多。据说宋博士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影响了他的一生。有一天他漫步在山头，他突然听见有人在喊救命啊救命啊，他就知道下面有人，山下面有人落在水里了。他就奋不顾身的下山，结果很多有刺的草让他全身都流了血。他冲到山下去的时候，发现那个溪水已经变成汪洋大海了，里面沉溺着很多很多的各种民族千千万万的人他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愿意救这些人。”哪晓得他突然自己变成一个小孩一样，他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他的手脚都被铁链捆绑了。他想要救别人，他连自己都没办法救。就在那个时候，他从看见天远处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红色的一个十字架过来了，越来越大，越来越来越近，到他旁边，一个红色的鲜红的十字架浮在水面上。他就跳上那个十字架，他看见有8个大字，这是影响他一生的8个字。他说：“仰望十字架，往前奔跑。”他一生就是想着8个字，仰望十字架往前奔跑。没想到锁链立刻都断开了，十字架好像一个吸铁石一样，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到他那里去。宋尚杰在中国大陆传道有很深很深的影响。他也曾经到南洋很多地方去，他也去过台湾，可惜我生不逢时，我生得太晚，没有机会听他讲道。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人，是个拼命的传福音的人。我们研究这个教会的历史啊，发现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英国产生了很多很会讲圣经的人，传道人。而美国呢，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布道家，像格里汉，他现在已经90岁，快要100岁。 他带领好多人的信主。在上一个世纪，美国有一位伟大的布道家，就是 D.L. Moody， 这个人是我非常钦佩的。据说他是个大胖子，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有他那么胖，他有200磅，他胖得很。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卖皮鞋的人，他到教会里去，对牧师说，我可不可以教主儿童主日学？那个牧师说，你可以，可是你要自己去找学生啊，不是一群人坐在这儿听我讲，你要自己找。他就自己去找，他是到处街上去找小孩来听他讲圣经。有一天在街上，他遇见一个小孩子，以前曾经来过他主日学的，现在好久不来了，他就追那个孩子。那个孩子一看他就开始跑，就到处跑，他就一直追啊，走过大街小巷，后来回到他家里去了，跑到楼上去了，他就追到家里去了，追到楼上，那个人钻到床底下，他就追到床底下。后来那个小孩子不能礼拜天不来了。我就想到这个人呐、啊，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主日学老师吗？这就有一团火在他里面，就那么热烈。哎呀，主耶稣，我的那个火到哪里去了？第二目的，他立志每天一定要至少向一个人传福音。他不是光布道会的时候传福音，他平常也传福音。听说一个故事很好玩，有一天晚上他忙了一天，晚上躺在床上要睡觉了，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我今天还没有向一个人传过福音。他不能睡觉，他就起来穿着衣服出去了。三更半夜到哪里去啊？到街上到处找人找不到啊。后来在十字街路口一个街灯底下看见有一个，原来是一个人喝醉了酒在那里，他就跟那个人传福音。那个人说，我信不信耶稣管你什么事，给他一拳。他就被打了一拳，到时候他回家了。他说，我虽然挨了一拳，可是至少我今天已经向一个人传福音。有一首诗歌曾经感动很多人的心，那首诗歌就是叫做岂可空手回天府，我怎么能够空着手回天家呢？盼望我们在领受主餐的时候也想到这一方面的事情。最后我讲到第四点，主耶稣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一直等到他来，一直等到他来。这意思就是说，在吃主餐的时候，我们向后看，向里看，向周围看，我们也向前看。我们基督徒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最好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The best is yet to come，最好的你想到的事情比那个还好，那个最好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就是耶稣要来。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件事情。我跟大家介绍两节圣经，希伯来书9章27节说，基督将来要向那个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他向那个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我们是不是一个等候耶稣的人，等候耶稣回来？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第二节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8节，他要将公义的冠冕赐给那个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爱慕耶稣显现的人？一个等候耶稣的人，一个爱慕耶稣的人，这不一样，他有盼望。我知道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长得非常清秀，非常聪明，在最好的大学念书，可是她是驼背的，她是驼背的啊，矮矮的，瘦瘦的，可是她非常喜乐。这很奇怪，她一点不悲观，因为她是信耶稣的。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的那个样子。我还知道一个人，她还没有到美国，我就知道她要来了。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他要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来求学。他是第一个中国大陆高中毕业到美国来求学的人。他是个瞎眼的人，姓王，瞎眼的。他也是信耶稣的人。哇，这个姓王的这个弟兄很有意思。哎， 他还喜欢在放假的时候让别人带着他到处去旅游。郑师母和我就在想，瞎眼的人还旅游，你看得见什么东西呢？哎，他这好像真的能够看见。他到了一个不同的什么 Yosemite 还是什么地方，还是他就感觉到不一样，他就知道这里风景很好。他也是个非常喜乐的人，神也恩待他，后来他还结婚了。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不一样。有一个70多岁的传道人，他手上戴了一只旧的手表，那个手表实在是够老的了，有些时候停，有些时候慢。可是这是他外婆给他的遗物，他外婆给他母亲，后来又传到他这里。几十年以来，他在中国内地传道，他遭遇到无数的打击和灰心。可是每一次他看见那只手表，想到他的外婆，想到他的母亲，他就得到了无比的勇气、力量、信心。他知道他为主做的一定不会落空。当我们围绕在主桌边的时候，想到那一位曾经忍受罪人顶撞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忍受的是何等的沉重。让我们能够想到他，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我想我现在应该结束。一年一次我们纪念主的降生，一个月一次我们纪念主的受死，一周一次我们纪念主的复活。但愿我们彼此勉励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想念，都盼望主耶稣的再来。我们做一个等候他的人，做一个爱慕他显现的人。2013年就要过去了，我们盼望2014年能够比2013年更好。我们在预备我们的心结束这一年，我们感谢他，我们也谦卑地反省自己，我们也用爱心关怀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更是带着一个等候盼望的心，盼望耶稣快点回来。万一他2013年不回来，我们希望他2014年一定回来。愿神恩待你们。我看见今天的周报，我为我们教会感谢神，2013年是多么美好的一年，我们盼望2014年更好。愿神恩待。